我们要来思想启示录十七章，我给他定位一个题目叫做撒旦常进人。看十七章第一节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脚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的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，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，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。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。你所看见的那兽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，就必稀奇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的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那先前有，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并类，并且归于沉沦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，就是十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，他们同心合一，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。常进人，台语叫中嫁人，躲躲藏藏的，好像小时候我看的那个布袋戏一样。那个恶者哈，前面有很多的面貌，会让你很迷惑，让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是真正撒旦。实际上你读启示录啊，最好描绘撒旦的真的是常进人。十二章有古龙，有撒旦，有蛇，有迷惑人的。一进入启示录十三章，它就变成海兽，然后十三章后面又变成地兽。十七章呢，你打开来就发觉是大淫妇，然后就发觉她又是大巴比伦，她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，她又是那七座山，甚至呢，她有七头十角，那十角又是十王。撒旦最好的形容词就是常进人，就是你无从知道他呢，其实是躲躲闪闪的，叫世人认不清他邪恶的面貌。那实际上你会发觉撒旦的特征呢，我们以前说过，他其实在模仿羔羊，他用大龙，用海兽，用地兽来出现在十二章十三章，他其实在模仿羔羊的三位一体，上帝、羔羊跟七灵。撒旦有七头十角，在十三章第一节，就像第五章第六节，羔羊有七角七眼，撒旦头戴十个冠冕，在十二章第一节，他在模仿呢万王之王头上戴个冠冕。撒旦有极强大的国度，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，跟他纠举在一起。羔羊呢，在第五章，地上的万国万民都向他下拜，他是天上的国度，他在地上要执掌王权。撒旦十三章他似乎死伤，后来却医治好了，其实就是要模仿羔羊本身，像是被杀过的。撒旦呢，制服各族各方各民各国，在十三章第七节，就好像呢耶稣呢救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，在第五章十三节。撒旦呢意图要拥有上帝的宝座，十三章二节跟十六章第十节，就好像基督呢跟上帝同坐宝座，在第五章，当世人敬拜的焦点在羔羊，撒旦却是要夺取世人敬拜的中心，在十三章第八节。撒旦的数目是666， 羔羊呢，上帝呢，七完全。其实他有兽的印记，在十三章十四章第一节，你会发觉属神的人有羔羊跟上帝的名。撒旦有极大的权柄可以行事，结果上帝那边有永恒的权柄，在十二章第五节。撒旦逼迫教会，耶稣却是爱教会。撒旦呢，以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，最后归于沉沦，在十七章我们刚所读的第八节，其实是要仿照耶稣，他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死后又活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在第一章十八节。撒旦是失败的，羔羊是得胜的。整个撒旦其实就一直在模仿，让人家呢不敬拜羔羊，却反而敬在迷惑人的撒旦。那实际上我特别要集中两个焦点来帮助我们了解撒旦常进人。第一，撒旦呢躲藏在人间的权力背后，这是七章特别第二节，是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，包括第八节开始有整个七头十角，这七头就是指的七王，在第十节，然后十角是指的十王。这边就碰到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的一个解经问题了。对，有一派别人叫雨过派，当时派，英文叫 preterist， 已经发生过了，认为十七章不再讲末世，在讲第一世纪，因此就认为约翰不再讲末世，在单单在讲第一世纪，而且已经发生过，所以叫已过派。似乎这样说法的人呢有道理，因为呢约略的估算，当时在位的罗马呢，从该撒奥古斯都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开始算起，一直到呢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，叫多米先呢，大概有七个王，而且较小的十王想脱离罗马的统治，就是十七章的十二节，这个十个角十个王，而且加上罗马帝国又以逼迫信徒闻名，很多信徒彼得保罗应当就是死于罗马帝国的手下。正如约翰在十七章第六节所说，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的血，因此好像十七章好像在描绘罗马帝国，因此约翰是不是在描绘第一世纪而已，而不会再讲末世。但这个说法有错误，原因是因为呢，十七章是连着十六章，十六章是在讲六晚之后第七晚的扩大，描绘第七晚当中，特别是十六章十九节，巴比伦大城要倒塌，他就把倒塌的细节放在十七章跟十八章，所以呢，他其实是从七印七号到七晚的最高潮。那如果七印七号都在讲末世，不是单单在第一世纪的话呢，七晚当然是在末世。严格来说呢，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呢，在位的罗马皇帝呢，从该撒皇帝开始，奥古斯都斯 Tiberius 加上卡里古拉，再接格老丢，再来是尼禄第六个，然后再来接上三个，再接下是 Vespasian 第十个，再接下提多将军，这是主后79年到81年的皇帝，之后就是多米先第十三个了，接下就是 Trajan。所以约翰写的时候呢，至少12、13个罗马皇帝已经出现，绝对不是只有七位王。所以呢，这样的学者说法我们可以推翻。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有一些人就认为呢，这个七个王啊，大概不是真的罗马皇帝的这七个王，因此他把这个七个王当作是人间帝国的倾倒，认为有埃及的帝国倾倒，或尼尼维，然后接下去巴比伦，然后波斯、希腊，刚好加上去是五个王。那因此约翰写的时候还在那个王是指的罗马王，但是呢这个说法仍然困难还在，特别为什么不讲在两约之间啊，叙利亚王朝的时候呢得的西流基王朝，特别是呢安提阿古四世呢那个敌基督进入圣殿，所以基本上呢这七个王是等了七个朝代，学者仍然没有一致。一件事情可以确定，撒旦呢躲藏在人间 power 的背后，他不只是躲藏在罗马十几个王背后，他也躲藏在刚刚讲人间的帝国，不管是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的背后，他其实是躲藏在地上的君王。因为第十三节讲他们同心合一，所有的能力都归给兽， 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说的，这世界啊，包括帝国，包括君王，背后如果他们不坚正属于神的话，会被恶者所控制。所以撒旦很会用人间的 power 来迷惑人。人间的政权可以是中性的，但是人一堕落以后呢，政治上的政权就变成撒旦可以来迷惑人的工具。撒旦藏进人，躲藏在人间权力的背后。第二个，撒旦呢，不只是躲藏在人间权力的背后，他躲藏在人间享乐的背后。他不只是用权 power， 他用钱 money 跟 sex 享受来迷惑人，来成为钓饵，来勾引人来敬拜他。这个经文根据就是17章第4节了。这个大淫妇呢，穿着的描绘呢，就在讲 money 跟 sex。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的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，奥秘哉，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用 money 来迷惑人， money 跟 sex， 你会发觉这个大淫妇的容貌，紫色、朱红色、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金杯其实是淫乱。撒旦不只是躲藏在人间的政权，他也躲藏在人间的享受、拜金主义背后。那这些其实真是非常帮助我们了解啊 ，power 权，所以是地上的君王 ；money， 所以许许多多大淫妇所穿着的这个拜金 ；sex， 享乐，这三个会卷在一起，这变成撒旦呢来迷惑人最好的工具。也难怪17章是启示录最高潮，整个撒旦最后的 climax， 进入他的捆绑里面。这大淫妇所拿的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其实也就是但以书第9章27节所说的，要站在圣殿中行毁坏可憎的敌基督的撒旦的本质，其实就是迷惑人。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，帮助我们了解撒旦真是常见人，然后让人家来离开神。魔鬼吩咐三个罗罗阻止信徒要亲近神，想各式样的方法可以把信徒呢迷惑离开神。结果呢，这三个罗罗呢，第一个呢，就在40位基督徒领袖坐飞机的时候呢，施加乱流。结果呢，基督徒领袖当然是更认真，更认真做什么？祷告。所以用逼迫，用乱流，反而这40个基督徒领袖更爱主，更忠心，更祷告，更仰望。所以他要迷惑人离开神呢，这个伎俩失败。第二个罗罗呢，就施加魔力，他让一群基督徒生病，不过结果更让他失望，因为基督徒一生病越痛苦，越祷告越亲近神，所以没有用。第三个罗罗很聪明啊，他找到一群爱世界的信徒，给他们世界上的荣华，给他们世界上的富贵，给他们邪情，给他们邪淫，给他们世界上种种的世地位。结果这信徒呢，因为 power money sex 的缘故，就离开神了。这边你就了解为什么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说，地上荣华通通给你的，可怕的试探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情欲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因为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而来的。撒旦是常经人，你要归向神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帮助我们了解撒旦的本质，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其实是幌子，让信徒更多的离开世界上的 power money sex 的种种试探，单单纯纯清晰的依靠你，把我们生命交在你面前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